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有个教授去参加一次人类学研究的国际会议，我们这位教授研究的是教育，不过呢，他研究的课题和人类学有点牵连，但是他对人类学并没有多少研究。这次会上，有位专家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他在南美洲一个森林里面发现的一个陶器的碎片。我们的教授这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打小鼓了，我跑了这么多远路来开会，却在听你在谈这个南美森林里的一块小小的陶器的碎片，一个古老的碎片，这真是荒唐，谁会关注你这个小小的碎片呢？这一个小小的碎片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听着听着，他就听出了一些门道来。原来他把这瓷片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利于人们认识陶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可以从陶片的来源推断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迁徙。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陶片其实也不仅仅是个陶片，它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把这个陶片放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它的意义顿时体现了出来。单独的看这个陶片或许丝毫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人何尝不像这南美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陶瓷碎片呢？我们其实很渺小，很孤独，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最近我在看《菜根谭》一书，书上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说，山河大地已熟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之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这话是说，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我们地球不过像一粒尘土那样渺小，而我们和这地球一比，还不更像尘土了？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影子，那么一些身外之物就更是泡影了。另外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石火光中正长近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教疵论雄，许大世界。这意思是说，人们一辈子争这个争那个，那你知道这一生的光阴非常短暂，我们喜欢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其实我们是在蜗牛角那么小的地方在比。这么一看，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竞争，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这听上去颇有些悲观，不过这种论调并不罕见。古代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也曾经感叹过人生的渺小和虚空。所罗门王相传是以色列最有智慧也最有财富的国王，他也是圣经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中，他淋漓尽致的描述了人生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一章2-3节。传道书一章14节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接下来一一数落了人生的各种虚空，他说智慧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劳碌也是虚空的，富有也是虚空的。这么多虚空，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难道只是一块碎陶，一场虚空，一粒微尘，一个幻影？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后面部分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人是从遵守神的命令当中 发现出自己人生的意义的。神把人放到日光之下，神赐人一生的年月，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原来我们到世界上来，我们劳作，我们享受劳动的成果，这都是神的意思。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有神所给我们的目的或者机会，并非没有意义。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地球上这短短的一段。基督徒作家 Rick Warren 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生命相对于永恒的生命而言，就仿佛是长跑前的热身，演出前的排练。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把眼光紧紧放在今生，我们或许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把我们短短的一生放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当中，我们或许就不再是一枚孤独的陶瓷碎片，一粒无意义的尘土，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了。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忍、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 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 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 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章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3章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 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一章第21-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19-20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3章9节。
诗篇第14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我是谢德华。有关耶稣基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一点是耶稣会动怒生气，但是耶稣的气怒不出于贪心、私心、恨人之心，耶稣的怒气出于爱心、信心、道德观和正义。基督徒的短文、艺术家的作品、教会的讲道词时常描述耶稣的温暖、慈悲和耐心。我们常常强调耶稣如何的为万人施爱、受难。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耶稣会生气。耶稣受难的前不久，他在神的圣殿里，他看见一些人正在做他们在那里不应该做的事情。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后，耶稣进入神的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他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称为贼窝。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推翻上人的桌子呢？神的殿是个神圣的地方，是敬拜上帝之地，不是赚钱的市场。虽然这些做生意的人是让远客方便的买他们敬拜神需要用的牲畜等，但是 他们做这种买卖应该在神的殿的外面，而不应该在里面。问题不只是这样，这些人做买卖赚钱不说，他们赚太多的钱，他们欺骗百姓而犯诈欺罪，卖鸽子的价钱太高，货币汇率太低。耶稣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他发了脾气。这种脾气是义愤，完全出于圣洁的良心而发的愤怒。耶稣代表神，教导人们要守住神的律法和标准。可惜的是，那些应该支持耶稣的犹太宗教领导人并不支持他，他们反对耶稣的善行。圣经记载，祭司长和法律教师听到这番话以后，他们策划如何杀害耶稣。这个事情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1章。他们很早就开始计划要杀害耶稣。现在呢？现在他们更加的寻找机会实行他们的计谋。他们为什么没有马上下手呢？马可告诉我们，只是他们对耶稣有所畏惧，因为百姓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耶稣看不惯罪恶，耶稣反对所有违背神的罪行，耶稣爱所有人，但是他的爱使得他对错误、过失、罪行发怒。但愿您和我要学习耶稣的好榜样，在社会上反对那些欺骗别人的人。朋友，请您多多的参阅圣经，而认识这位让你感到惊讶的耶稣。请您来亲近这位爱你的救主。谢谢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很活泼，很有礼貌，然后又认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姐妹。今天我就请到了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我们这两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学老师。
是。
那么这几年呢，也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你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这件事情的经历。
在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二早晨有大概40分钟我们要去开会，小朋友呢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老师在，老师通常都会请说故事妈妈或者是有家长志愿来陪伴孩子。那时候我刚好担任那一学年的学年主任，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繁重。那时候我还在跟神说，神啊，这个工作好累哦，大家都不肯做，那我来做，为什么我做得这么累？那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那一个学年这个时段的时间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在陪伴孩子。很巧妙的是，当我当学年主任这一年，那个慈善团体刚好没有足够的人数，他没有办法过来陪伴。那我在10年前有跟彩虹妈妈，就是彩虹生命事工有一些联系，那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们过来协助。那非常感谢神， 跟他说我们这个学年有11个班需要彩虹妈妈，那个姊妹说哦，没有这么多人耶，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跟着教会的牧师以及我们几个基督徒的老师也一起为这件事情代祷。非常奇妙的是经过了祷告，已经可以找到11个班都有彩虹妈妈的服事。
那您所谓的彩虹妈妈的话，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二就是老师开会那个时间他们来带学生，
是，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彩虹妈妈来到教室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什么？
会带孩子唱诗歌，会讲一些圣经故事，会玩一些游戏。对，
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一群彩虹妈妈，那刚好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学生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听到关于神，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是吗？
是，在当中他们也会讲一些品格的故事，比如说忍耐、温柔、节制，他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好品格的一个故事把它带给孩子。
嗯，很好很好。您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进到学校里面去服侍这些小学生有什么重要吗？
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唱唱歌、听听故事，然后吃吃糖果就算了。我在教育的职场这么多年，我观察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就透过这些小小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才那时候才7岁，那他父母亲因为长期的吵架就离婚了，妈妈夫妻就离开家里，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开车的时候撞树，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由他的祖母来照顾。那孩子那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一个焦躁不安，他很害怕，那他也很难过，所以孩子就是上课都不是那么专心。之后我知道这个状况，我就联系了彩虹妈妈。彩虹妈妈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有一个默契，说班上的孩子有需要祷告的需要帮助的，我会跟彩虹妈妈讲。因为一个班大概有30个学生，一个老师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到每个孩子的需要，所以请彩虹妈妈来为他们代祷，帮我做关心。
在这个彩虹妈妈帮忙之下，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些帮助吗？
是，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常常会做梦，然后呢他常常会发呆。我之前跟彩虹妈妈谈过这个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彩虹妈妈的付出，她都一直记得。每一次来，彩虹妈妈也都会预备一些点心，到期末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礼物。但是呢，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来讲都会被忽略。那我记得那一次这个孩子呢发烧比较慢来，那全班的孩子都领了礼物，那个孩子进来他看到他好像没有礼物，但是彩虹妈妈就请他过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的表现很棒，你在上彩虹妈妈听故事的时候很专心，然后他为他准备的是另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那时候彩虹妈妈还抱抱他给他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我请孩子们写一些回馈的卡片，我看到这孩子写的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谢谢彩虹妈妈安慰他。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对于表达能力还不够好的7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这个孩子妈妈不要他了，那爸爸又发生车祸，奶奶年纪也大了，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孤单，他不知道有谁爱他。那当他来学校，他发现有一个彩虹妈妈很爱他彩虹妈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爱他的，就是他天上的父亲。
我想平常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但是上帝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就通过了一些他在世上的儿女，这些基督徒进到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他们心里面需要的呵护、关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个微笑，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是很需要的。
彩虹妈妈不只是影响小朋友，有老师跟我分享是他觉得他很受激励，很受安慰。那我私底下知道这位老师是刚好那一段时间他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刚好离婚，心情非常的低落。那经由彩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反而是激励他。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邀请他来教会，他都愿意去教会。所以神的工是非常奇妙的，不是只有影响到孩子，连周边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个激励。所以感谢主。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您给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勉励？
我的一个感动是，当你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神。那时候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排开万难，神让我都一一办到了。我相信以后他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心意。
王姐妹，这几天我特别喜欢看你怎么跟你的儿子讲话，我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是水乳交融。这个儿子好听话，不知道你怎么教这个孩子的，他怎么跟你这么亲，这么听话呢？
这个孩子是祷告来的，是因为我的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受孕。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听诗歌。我觉得我不是怎么去教他，我觉得是神自己去带领他，自己去教他。他上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常常会去欺负其他的同学。他就跟我悄悄地讲说，妈妈，我有跟我那个同学传福音哦。是，当他的同学在吵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有过去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哦。谢谢主给我这么棒的产业。对，
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跟 Kobe 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 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